第二行下边，第四页第二行下面，下至愚夫愚妇，忤逆十恶，乃至鹦鹉八哥，若肯发心念佛，亦能待业往生。众生生者，永不退转，故念佛圆通，契机最普，方便殊胜，最为第一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昨天那一段文，是契机殊胜，就是第五殊胜的那一段文没有讲完，今天继续再研究。现在讲昨天说的啊，是说那些大菩萨和诸位祖师都念佛求生西方，这是上根的人呢。那现在今天我们讲讲下根的人，那么这个念佛就是下至愚夫啊，男众，愚妇女众，在过去教育不普遍的时候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的人不管男众女众都受过很好的教育。从前尤其女众啊，多份都不读书啊，没有读书，所以男众种田的人也很多没有读过书的了，就是叫做愚夫愚妇。这些个人念佛也能够往生西方的。他在现在下边再说忤逆十恶，那比愚夫愚妇又低一等了。这个愚夫愚妇还是好人呢，现在忤逆十恶这变成恶人了，犯忤逆罪的，施恶罪的。忤逆比如说弑父害母啊，出佛身学，杀俄罗汉，破僧团，破坏这个和合僧啊，这些个罪呀、啊、都叫做忤逆罪。施恶罪呢，我各位都知道啊，施善的反面就是十恶，身三口四意三，如果是恶的话就叫恶，如果那十条善法能做就叫十善啊。身体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口不妄言绮语，两舌恶口，意不贪嗔痴呢，那叫做十善。如果翻过来啊，杀盗淫妄贪嗔痴这些都有，那叫十恶。一般人讲啊，一般的人不一定说十种都犯了，犯几条有轻有重了，这些个都是自害害人的了，自己不利，对他人也不利。这些个人呢，最后回心了，转意了，哎呀忏悔了，念阿弥陀佛啊，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忤逆十恶的人呢、啊、能够往生，但是啊，忤逆十恶可以念佛往生，如果他毁谤正法，毁谤佛法的人呢，再犯了忤逆十恶呀，就不能往生。这个我们要注意，后边就有引证了，现在没有讲到啊。所以毁谤佛法呢，因为他就不相信呢，不相信，那不相信怎么求生西方呢？那现在这个忤逆十恶的人，他虽然犯了重罪了，最后他忏悔，他相信佛法了，这才能够转恶为善呢、啊。这个说这个放下屠刀啊，立地成佛了， 主要的你得放下屠刀先呢，你还没有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不了佛。所以这个忤逆十恶的人呢，然后他要忏悔回心念佛呢，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接引他，他才能够往生西方。但是这种人呢，往生西方多分是下品。下边乃至鹦鹉八哥，若肯发心念佛，亦能待业往生。这个八哥就是鹦鹉，鹦鹉就是八哥。有的地方啊，怕不懂啊，这倒是鹦鹉和八哥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地方我查过字典呢，哎，八哥就是鹦鹉的别名。这个他呢会学人说话的。从前呢，在这个广东省南方啊，叫岭南呢，广东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是一个书生，读书的人。读书的人呢，他就养一个这个白色的鹦鹉啊，哎，这个鹦鹉是白的。这个鹦鹉呢，他这个读书的人呢，可能是信佛的。那么这个鹦鹉每天早晨呢，他就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，观音菩萨圣号啊，天天早晨这个鹦鹉都是念观音菩萨的。各位听听，不晓得注意不注意啊，我们这个静夜林呢，前几天没有，这个天气冷啊，今天开始又有了，早晨起来有两只小鸟就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就在这儿飞来飞去的念呢。你不注意，各位听啊，有两只鸟啊会念观音菩萨，你听吧。那听那个音声啊，简直就是念观音菩萨。但是这个鹦鹉啊，它念观音菩萨念的呢，那真是跟人一点都不错，因为它会学人说话，这种它就是有灵性，它就知道，它不但会学人说话，比如说他学出你说什么话，他懂你的意思啊。如果他不懂意思，那就又不通，他懂你的意思。所以呀，这个万物都通灵性的了，佛教讲不杀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这个鹦鹉呢是白色的，他每天念观音菩萨啊，念了念了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跟那个读书那个主人说，养他的人呢，那是他的主人呢，他就跟主人说了，这个白色的鹦鹉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从西方来，还从西方去。你看这个鹦鹉会说法呢，还不但会念观音菩萨，我从西方来，还从西方去，说这么两句话呢。在那天晚上啊，他也没有病，他就往生了。这个鹦鹉啊，有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这是在广东岭南的事情。讲的这个地方，鹦鹉懂我们人说话，学人说话。我们人呢，有没有人会懂得鸟语的呀？古来不是有吗？公冶长那个时候有个鸟啊，哎，他懂鸟语。那个是儒家的啊，我们现在讲达摩祖师啊，佛教的。当初从印度啊到中国的时候，听说在路上啊碰着一家人养鸟，养鸟就把那个鸟啊放在巧笼子里头了，每天给它水喝，给他米吃，那个人喜欢他叫的音声，但是那个鸟呢不愿意在里头，不愿意在那个笼子里头啊，他那鸟是飞惯了的，在里头受不了，不愿意，怎么对他好都不成。达摩祖师啊到那儿一看，那鸟笼那鸟呢就跟达摩祖师说话，他叫达摩祖师懂啊，旁人不懂，那鸟就叫了，他说，西 西来意，西来意，你给我一个脱龙记。嗯，西来意，西来意，你给我一个脱龙记，就求救了。这达摩祖师呢，一听啊，这鸟他跟我说话，叫我帮他忙。这个主人把他圈在鸟笼子了，我也不能放啊。达摩祖师就给他出一个计划。后来他说，脱笼记，脱笼记，两腿伸伸，两眼一闭。那么这鸟呢又懂他的话了，哦，脱笼记，脱笼记，两腿伸伸，就两眼一闭。后来呀，这个鸟啊就消，这个主人又给他水呀，给他东西吃呢，他就来一个两腿伸伸，两眼一闭，装死。装死，这个主人呢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鸟这么可爱，怎么死了呢？怎么就把鸟笼的那个门啊就打开了？打开，把这鸟放在手上，翻过来看什么病啊？调回来看什么病啊？正在这看，突，飞了。这个脱笼记就是真跑了。这主人一看他装死，那没办法了。脱笼记，达摩祖师教的这是。我们想到这儿啊，如果我们人懂鸟语，鸟也懂得人语，这个人和动物在一起呀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啊，谁也不要害谁，你看这个天下多，这个多快乐呀。所以这个现在叫做什么环保啊，保护这些个动物啊，提倡这个呀，是很有道理的了，爱护动物。因为动物啊，有时候它也很可爱的。从前在这个安息国呀，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，伊朗现在完全都是回教国家，对，就在这个波斯湾的北边呢。从前呢是佛教啊，在这个小乘佛教传到那边去，那边原来呢也没有佛教啊。最初开始有佛教，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呢，这个地方安息国，安息啊，不懂得佛法，不懂得佛法，这阿弥陀佛啊，就变化一个金色的鹦鹉，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他当然是会做人，讲话了，他就劝那个安息的人呢。啊，劝他们说，你们念佛吧，念佛吧，阿弥陀佛。对，后来说了很多次啊，这个鸟啊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鸟啊，是金色的鹦鹉，它就在空中飞飞飞的，就向西边去，就不见了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安息国的人呢，大家就念佛。念佛后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很多，从那个时候这个安息国呢有了佛法。各位看看那一个鹦鹉在那儿去弘法去了，原来是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读这个阿弥陀经啊，啊，这个迦陵频切鹦鹉奉命之鸟，这些个都是阿弥陀佛啊变化所作。阿弥陀经啊，它不是真的那个畜生啊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都是会说法的呀。那如果我们在这儿念阿弥陀佛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听到这个我们这个后山周围这鸟叫，也不知道哪一个鸟真是阿弥陀佛，是观音菩萨再来呀，我们就听它叫的时候就想办法听它是阿弥陀佛，听他是念观音菩萨呢，那他就是给我们说法啊，那就有多好了。这个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又想起来中国的佛法是在汉朝东汉时代啊，这个佛法传到中国，传到中国，这个我们看这个佛经啊都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了，但是中国的佛教最初开始翻译佛经是谁呢？ 是安息国人的，就是叫安世高啊，啊，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来到中国啊翻译的，好像我们现在讲这个修数息观呢，这些个经啊，小乘的禅，修小乘禅的经典呢，都是安世高翻译的很多。但是他还没有翻译这个经以前呢，他来到中国来了两次。他原来是安息国的皇太子，他不是普通人呢，哎，那么他这个人呢是个有大善根的人。他出了家，他就知道中国有两条人命，他欠中国的两条命，他先来还。到了洛阳啊，啊，头一次还了命，回去又转生那个皇太子，又来还命，还了命又回去，又转生皇太子，再来中国才翻译这个经啊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你看这个命债呀、啊，好可怕。他这种人呢，他像我吗？明明知道欠人的命，我非得逃，逃不了再说啊，拼命的逃啊。他不是，他来送来了，要来上赶着来还的。这一种啊，真是了不起了。像他这种人呢，还债是没有怨恨的了，是甘心的了。那么这样就不会再结怨了。谈到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点可怕的事情啊，我们坐在飞机上啊，遇着一个人跟我们很有缘呢、啊，啊，谈东谈西，就想给他讲点佛教的道理呢，老插不进嘴去，他说话比我多几倍啊，净听他说，我就是随顺他了，听他说好啊好啊，光说他说的好。后来他说，哎呀，我们佛教好啊，修心养性，他给我说法吗？修心养性啊，我每天早晨起来呀、啊，哎，吸收这个空气，到海边上去钓钓鱼，把这个鱼竿呐、啊、那个鱼线呐、啊，往那个海里头一放啊，在那儿吸收这个空气，这种修心养性啊，是不错呀。所以你们佛教是不错。我听着，我一点也不敢出声说他钓鱼不对呀。要说他钓鱼不对，他就不给我说法了。我心说呢，你这个钓鱼修心养性，那个鱼怎么办呢？鱼要修心养性怎么修啊？还不逃难吗？他不知道。这就是说他是个大好人说的这些话，我们凡夫造了罪呀、啊、不知道愚痴啊。这就是说我们凡夫在佛经里的说，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可怜悯者，众生大好人造了罪自己不知道，最后的时候喊冤枉啊，好人不得好报啊，我这么好的人还遭了不好的报，还喊冤枉，这就是愚痴，没办法，不承认自己错。顺便再讲一点关于我们学佛啊，我们现在各位都是念佛的人啊，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说见了那个人，他说打鱼修心养性，我还不能说他不对，我应该给他说不对呀，我要度他呀，不，还没到时候，不能那样说。这个是从哪儿学来的呢？我们研究佛法呢，就是说要会用这个佛法很难的。佛法里边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很多了，就是运用是太难。在天台宗啊，天台宗啊讲究有个四悉檀，一二三四四。悉就是完全那个悉啊，我都知道悉悉知。檀呢就是檀挪的檀，叫做四悉檀呢。这四悉檀呢，我们学佛法也有用，对这个弘法度众生 和人与人之间相处啊，非常有用。我们现在研究从那儿学来的。四溪潭有四个溪潭呢，怎么叫溪潭呢？潭不是布施的意思吗？潭挪就是施啊，布施的施。溪潭呢，就是普施，普遍的布施。怎么叫普遍的布施？拿什么布施呢？第一个溪潭就是叫做世界溪潭，世界，这个世界溪潭，世界溪潭。第二个溪潭呢，叫做为人溪潭啊，我为你，就这样，为人溪潭。第三个溪潭叫做对治溪潭啊，对治烦恼的对治。第四个溪潭叫做第一义溪潭，有这么四个溪潭。这四个溪潭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溪潭刚才讲的叫做世界溪潭呢，是世界溪潭是欢喜的意思，世界溪潭欢喜意。第二个为人溪潭叫做生善意，生善灭恶的生善。第三对治溪潭叫做破恶意，对治破恶破烦恼。第四第一义溪潭叫做入理，还能达到那种真理的那种最高的理想。现在我们第一步，比如说跟这个不认识的人呢接触啊，先得用什么溪潭呢？各位看，你要用第一义溪潭呢，一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决定不投机。怎么样呢？就要先用世界溪潭，先要给他欢喜。这个时候啊，大家结一个欢喜缘，起码不结冤。那他要说话，你要小心搭他，不要说你不对呀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你怎么捉鱼？这个完了，下一次他把口闭上，你说吧，你说他不听，两个人闭口真言。所以呢，你还得让他说，还得让他欢喜，还得搭他。但是他要说捉鱼的事呢，我不搭了，我不出声，我光笑给他看。哎，这个叫做微笑的运动给他说法呀。我不能搭他捉鱼，对呀，这些话我不能讲，但是我也不能说反对的，他不会听我的话。在那么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就是叫做欢喜。这一点呢，我们现在想啊，一个人呢，他的长处我们要知道。这个佛光山星云法师啊，弘法，他常常讲给人欢喜，给人信心，他常讲这两句话呀。你别看他讲得很平常啊，他这个话是很平常，他有体验的。这个话，平常的话，你要有深的体验呢，味道就不一样。谁还不知道给人欢喜给人信心呢？哪还不知道啊？但是他真做。他现在他跟有一次跟我讲啊，在美国啊，他说这个弘扬佛法呀，深的道理还我们，因为都住过佛学院呢，啊，分科判教都懂一点，还可以讲浅的最难。他说我因为要把这个佛法讲浅了，我费了多少头脑，费多少脑筋呢？他这样说话，讲深还没费脑筋，讲浅费脑筋了吧？这是他在外头弘法的体验。所以他据我看到很多位法师啊，我们这个弘法的法师讲，他讲得很对机的。你有多大学问，你听他讲呢，除非是由佛学院排出来的人，那是不对机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从佛学院住过的了，我不愿意听那些小故事。一般来讲，你多大学问，还是喜欢听个故事笑话。他就拿这个引诱渡人，先跟他叫做什么世界溪潭呐、啊， 先结欢喜缘，给你欢喜，你欢喜了以后呢，你就不会讨厌我呀，你跟我接近了以后，我再跟你算第二个账。这一点在这个佛经里边很多，我们不要说佛经了，我们学佛的人常常都会谈到啊，说广结善缘呢、啊、广结善缘就是说要给他欢喜，还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，这个通通叫做世界习谈。在天台宗里头啊，我们研究这个四习谈就包括一切法门了啊，都在这里头，浅的深的。未成佛道结人缘，你要想度众生，你跟他没有缘呢，连佛也没办法。释迦牟尼佛当初不是遇着一个没有缘的人呢，一个老太太呀，释迦牟尼佛想度他，他说我知道你是佛呀，你说的法都很好啊，我就是不相信你。后来佛就放光，佛放光，他拿两个手把脸捂起来，我不要看你的光，这样子了。你看那个没有缘，释迦牟尼佛说法放光，他就是没办法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人呢，你不要看他，他不相信我，不怨他呀，是我前生前世行菩萨道的时候没有跟他结缘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呀。所以在这个佛经里头说，释迦牟尼佛从前是菩萨，那现在这个弥勒菩萨叫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呀，现在还是菩萨，还没成佛。其实在过去呀、啊、他们遇着这个古佛呀，观察他们两位呀，应当是弥勒菩萨先成佛的，弥勒菩萨先成佛，按他们自己的功行啊，自己修行啊，弥勒菩萨自立的功德已经成佛够了。但是又一观察呀，他度的众生没有成熟，你成佛要度众生啊，不然成佛来的人间没有作用。那释迦菩萨呢，他自己修行呢还没有到成度，还没有到成佛的时候，可是他结缘的众生成熟了，就等着他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那个佛叫好像叫伏沙佛呀，伏沙佛就用一种方便叫他精进，叫这个释迦菩萨精进，赶快让他成佛啊，他成了佛好度众生啊。是这样的，用一种方法让他精进，超过这个弥勒菩萨先成佛的。所以这个度众生啊和自己修行啊要配合呀，很难的啊，或者偏于自利，或者偏于利他，要能够自利也利他，同时呢那个是不容易。现在要想大乘佛法啊，如果小乘就不说了，小乘自利了，不要，那很简单。如果大乘佛法要想利众生呢，不结缘简直就不成，你说什么他不相信，你度不了他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结不了缘还不要紧，再结怨就麻烦了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住，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很可怕呀。怕什么呢？怕结怨呢，这个冤家要是遍地到处都是，这就麻烦了，你走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呐、啊。这一点呢不是闲话，我们念佛是念佛，我们大家都是念佛的人呐。但是每一个人除了念佛都是遇着一点问题的时候啊，外边的、里边的、家庭上的、本身上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一点完全没有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念佛这就是障碍呀，障碍你这个念佛念不好，所以念佛的人应该是欢喜才对呀。那愁眉苦脸的这个念佛，阿弥陀佛看着也担心呐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平常说不是要忍辱吗？忍辱谁还不知道啊？忍不下去呀、啊，忍不了。还有的人说，学佛的人说忍不下去，不学佛的人说我忍他，我是怕他吗？我忍他干什么？我忍他就是怕他。其实忍辱不是害怕，忍辱是大英雄啊，忍辱不是害怕忍辱的。现在说假如我们念佛遇着环境自己知道要忍，忍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呢？我忍不了了，我再不能忍了，你就这样想，我忍不了了，我要给我自己治病啊，我不是为了他呀，我怕我胃有出毛病啊，我要救我自己呀，我不是忍他，我别生气呀，我千万不要生气，我的胃不要生病，不是忍他的。忍耐是救自己的身体啊，救自己的心情快乐，不要生烦恼。那你心情一快乐了，再遇着久了的时候，遇着环境了，你不要忍，根本就不用忍了。人家说忍无可忍，用不着忍嘛，你忍得有个东西给你忍呐、啊，你要生个气才再忍嘛，那要不生气还忍个什么，就不用忍了。到这个时候叫不忍而忍，忍而不忍。我是说了，我还没做到那儿，我练习呀，哎，但是这种道理决定是不错的，这样帮助念佛呀是非常有用的。念佛人不能生烦恼，生了烦恼念佛也是口里念心里没念，哎，心里在那儿口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在那儿算账，那个是不成的了，算不清楚阿弥陀佛、哎、他知道你的事情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习谈呐、啊，欢喜两个字啊，内欢喜，外欢喜，自欢喜，他欢喜，自他内外皆欢喜呀，不简单呐、啊，那就念阿弥陀佛就好办了，就念佛乐，念佛乐，西方乐，西方乐，通通都快乐。极乐世界不是乐吗？你这还没有去，你得种着乐的因呢、啊。已经种着苦的因，到那儿乐个什么？去不了那个乐地方。你要种的乐因呢，到那时候跟极乐世界那个乐呢就接触了，这就是接那个电线呐、啊，接那个号码啊，就接上气了。阿弥陀佛来接的时候呢，也是一帆风顺的，就没有障碍。这个念佛里边很多东西我们要解决问题，不然广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管不成啊。我们看看刚才说的四悉檀，头一个叫做世界悉檀欢喜意呀、啊。如果是在这个世界悉檀欢喜意，这头一个悉檀本来是最低的了，最浅的了，可是这个浅的里头有妙法呀，深的里头更有妙法，可是深的里头那个妙法从哪儿来的呢？从浅处来呀、啊。浅的地方如果做得好啊，把基础打得好啊，比如说世界悉檀欢喜意，刚才说的弄好了，那为人悉檀生善意，自然这个人会做好事了，嗯，就不会不听说是还去做旁的了。那对治悉檀，对治烦恼啊，那你要老欢喜，这个烦恼就没有了，哎，那入理那就容易了。所以修行呢，从这个浅地方开始研究啊，要注意，注意眼前的这普通的事情呢，没有障碍。我们这个障碍呢，你比如说，天上的快乐啊，说是不要升天呐，到了天上去呀、啊，你就回不来了。用不着担心，你去那儿还不容易呢，用不着担心那个事。 地狱里头啊太苦了，也不能修行，到那儿也是出不容易出来了，一天受苦受罪，也不用担心，也不容易去。最容易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眼前的，我们一天生活所接触的东西呢，把这些个问题没有障碍了，那个是修行的第一步的真功夫。不然的话，那个修行呢，就眼前都是障碍，其他的那远的还不要说了，就是眼前的近处的这个障碍，好像天上下大雪，这台湾不下雪了，你在美国东部或者中国的北部，冬天下大雪，每一家人早晨起来先得扫雪呀，一开门外头就是雪，不能走路了，就得先扫，扫什么呢？扫门前的雪呀，各扫门前雪，先把自己的门前雪扫一扫，才能出这个门，然后再往门口外头扫，再帮助人家去扫啊，这样子就很有道理，先扫进出的，哎，这个样子修行了。提起这个扫雪，我又想出这个以前有个老居士啊，那个故事又跑远了，现在先别讲了。那个故事先不讲，我们现在先把这段文讲一讲啊，终点又过了啊。说鹦鹉八哥热肯发心念佛的话，就是说他得肯念呢，有的不肯念也不成，亦能待业往生。这个待业往生啊，待业就是把我们这个业能够带到极乐世界去，往生到那个去。这个问题啊，在现在那个风波了，这几年消了，前几年大概有七八年了吧，各位我相信久学佛的人有十年了啊，有十年啊，这个问题，这个人还是在美国，就现在他已经往生了，他去没去不知道，他过去了，弄得这个宵夜往生待业往生，他主张呢要宵夜才能往生，待业不能往生。哎呀，这个月刊，我们这个台湾有几种月刊，这个文章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写了很多文章，各说各的理由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福原精舍院长啊，真华大法师啊，就着急了，就跟我说呀，你也要写文章，我们都是念佛的人呐，不要让他说再也不能往生啊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看了那么多文章啊，那文章越写越长，我看都看不过来了，我说我不会写文章，我不敢写，我怕烦恼，我不搭茬。我就想了，他说宵夜就宵夜，你说待业就待业，不用讲了，就算了，就没事了。越写文章越多啊，都是妄想分别烦恼。现在我们讲一讲啊，宵夜当然是念佛的人啊，一定能往生是没有问题了。他说的不是说不对，但是他说待业不能往生这句话呢，我们可以现在讲一解释一下。很简单，我们谁还不知道极乐世界有九品莲台呀，对不对呀？九品呐，上品上升的当然是消了业了，那下品下升的人问他这个消了没有，如果是也消了，那就都升上品，下品没有人呢，下品没有人了，就那要说下品跟上品不一样，是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说得有点业了，起码得带点业过去才跟上品不一样啊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带业往生啊，因为他极乐世界有九品莲台，刚才说的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啊，鹦鹉八哥都能往生啊，那他们的业是完全消了没有呢？他能够升到上品去吗？这个问题呀，你要说他不能升到上品，那他就要升到下品，那下品他不是起码待业往生了？你要说他五逆十恶鹦鹉八哥不能往生，那五逆十恶能往生的在这个 观无量寿佛经，无量寿经里头有啊，你不能说佛说的不对呀。他既然能往生，他就是待业往生了。哎，假如说也没有忤逆十恶，这个人是有大善根，一生修行弘扬佛法，或者是出家人，或者是居士，那他要往生了，总跟那个忤逆十恶的有点不同吧，对不对呀？所以除非他是示现的大菩萨，那是例外了，按照事实来讲总是不同，那不是待业往生吗？对不对呀？待业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我打一个比喻，各位看看对不对。我们现在是研究啊，我不能说我讲的都对，我不敢负责任的，因为有这些话经上没有明文，我们是揣测的。比如说你念佛的力量是90分，你这个业呢10分，你可以带呀。如果念佛的力量有再低60分，这个业呢有40分，或者也能带呀。再调过来，业有60分，念佛只有40分，你带不动它呀，它重啊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好像火车、轮船、飞机都是一样啊，超重不成啊，不能超重啊，这个道理很合乎科学了，我是感觉合乎科学的，不能超重，带可以带。各位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？待业往生可以，不能超重。如果再补充两句，这是我们大家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不会了。假如说是初学佛，或者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回心转意的人，一听到待业往生，哦，有个待业往生的，他都待吧，反正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完了念念佛就阿弥陀佛就带着去了，这样就不大好啊，我们还是要小心。下头说，时间过了啊，众生生者永不退转，众生，我们大家都是众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永不退转，永远就不会退转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啊，寿命无量无边，儿童期劫，故念佛圆通，契机最普，方便殊胜，对为第一。这大家都懂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时间过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。第4页，今天是讲第6的功德殊胜了。6功德殊胜，一者，诸佛护念，弥陀常住其顶，诸神昼夜名家；二者，恶鬼毒药皆不能害；三灾八难悉皆消除；三者，宿夜丁清，冤命卸脱；四者，气力充满，无诸横病；五者，夜梦吉祥，见佛色相，无有非人夺其精气；六者，现为一切礼敬，云中众生皆引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是第7天，这个佛期最后现在是圆满。本来最初我们想在这个佛期之内呀，把这个10种殊胜都完全研究研究，现在因为不能完全研究，今天讲到哪儿算哪儿。我们今天是从第6功德殊胜开始研究。这个功德了，我们平常说在这个三宝里头，佛教里头常常讲到的， 啊，这个功德那个功德。